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七月一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美国和古巴已经同意在时隔50多年以后，在彼此的首都重设大使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三在玫瑰园发表一项有关古巴问题的声明。此外，克里国务卿将在维也纳发表相关讲话。目前克里在维也纳参加跟伊朗的核谈判。古巴外交部说，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事处负责人戴洛伦提斯星期三将转达奥巴马总统有关重开使馆事宜的信件。奥巴马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美古两国经过数月的秘密会谈以后，将恢复在冷战期间中断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古两国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举行了几次会谈，拟定重开使馆的细节。今年四月，奥巴马和卡斯特罗在巴拿马举行的一次地区峰会期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面对面会晤。随后，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去除。奥巴马对古巴的态度在美国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很多议员指责奥巴马无视古巴恶劣的人权记录。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拒绝为美国在古巴建立新大使馆拨款，并且可能阻挠奥巴马提出的驻古巴大使人选的获得批准。此外，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同意奥巴马总统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欧洲各有关国家财长将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对希腊在最后时刻提出的贷款要求进行权衡。此前，希腊已经对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发生债务违约。希腊要求欧洲发放324亿美元贷款，这将是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最后努力。欧洲各有关国家财长星期二决定不延长实施救助希腊项目，而只有该项目能够使希腊得以履行对债权方的义务。荷兰财务大臣迪塞尔·布罗姆星期二说，延长这个项目将是疯狂的。星期三，希腊各地的数千家银行对领取养老金者开门营业。他们没有自动取款机的取款卡，但是需要拿到现款。债务违约，这可能意味着希腊将脱离欧元区，使欧洲市场发生动荡。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1个人。目前救援人员继续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的废墟中进行搜寻。星期二，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从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以后不久坠毁，撞上两所民房和一家旅店，没有找到幸存者。有关官员坚持说，这架机龄51年的四引擎飞机在坠毁以前状况良好。这起坠机事件再度引起人们对印尼军事飞行标准的关注。十年来，这是印尼空军的第六起致命坠机事故。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三保证，将对坠机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且审查国防装备的状况。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下面我们分段听课文。 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他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嗯，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 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他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 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他说他和他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声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 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 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美国和古巴已经同意在时隔50多年之后在彼此的首都重设大使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三在玫瑰园发表一项有关古巴问题的声明。此外，克里国务卿将在维也纳发表相关讲话。目前，克里在维也纳参加与伊朗的核谈判。古巴外交部说，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事处负责人戴洛伦提斯星期三将转达奥巴马总统有关重开使馆事宜的信件。奥巴马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美古两国经过数月的秘密会谈之后，将恢复在冷战时期中断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古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举行了几次会谈，拟定重开使馆的细节。今年4月，奥巴马和卡斯特罗在巴拿马举行的一次地区峰会期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面对面会晤。随后，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奥巴马对古巴的态度在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很多议员指责奥巴马无视古巴恶劣的人权记录。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拒绝为美国在古巴建立新大使馆拨款，并可能阻挠奥巴马提出的驻古巴大使人选获得批准。此外，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同意奥巴马总统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欧洲各有关国家财长将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对希腊在最后时刻提出的借贷要求进行权衡。此前，希腊已经对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发生债务违约。希腊要求欧洲发放320亿美元的贷款，这将是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最后努力。欧洲各有关国家的财长星期二决定不延长实施救助希腊的项目，而只有该项目能使希腊得以履行对债权方的义务。荷兰财务大臣迪塞尔·布罗姆星期二说，延长这一项目将是疯狂的。星期三，希腊各地数千家银行对领取养老金者开门营业，他们没有自动取款机的取款卡，但是需要拿到现款。债务违约可能意味着希腊将脱离欧元区，使欧洲市场发生动荡。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41人。目前，救援人员继续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的废墟中进行搜寻。星期二，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从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撞上两座民房和一家旅店，没有找到幸存者。印尼空军司令苏普里阿特纳说，这架运输机的驾驶员在坠毁前向控制塔报告，由于引擎出现故障，必须返航。有关官员坚持说，这架机龄51年的四引擎飞机在坠毁之前状况良好。这起坠机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印尼军事飞行标准的关注。10年来，这是印尼空军的第6起致命坠机事故。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三保证，将对坠机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审查国防装备的状况。一家美国法院作出判决，国家安全局可以暂时恢复大规模搜集美国人电话通话数据的项目。外国情报侦查法庭星期一裁定，国家安全局可以恢复大规模搜集美国人的电话通话数据，包括通话时间、日期和时长，以寻找与外国恐怖分子联系的线索。一家上诉法院今年5月作出裁决说，美国爱国法案从未授权国家安全局搜集这类数据，因此这一项目被终止。星期晚间作出的裁决允许该项目恢复新法律恢复运作180天。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新国家安全法。人权组织表示，这项法律赋予国安全部门过多的权利，没有对具体的罪行给予足够明确的定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今年的大幅走高的中国的股市看似一道奇观，实则是暗流汹涌。那么从长沙股民借钱爆仓跳楼，到深沪股指双双的暴跌，悲钱和惊悚跌现，经济低迷之下，到底是谁在推动中国牛市过山车？央行缘何与股市眉目传情，干玩冒险游戏，以货币政策来支撑股市？中国的股市接下来跳的是谁？时事大家谈，首先要请这个时评人士来解读一下，分析一下这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请各位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参加这次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远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作家、经济学者和时评人士何新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身边的经济学者夏业良先生。那么夏先生目前在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任研究员，欢迎二位。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现在就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夏业良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二呢，股市终于强劲的反弹。我们看有这个消息说这个是政策方面这个调整造成，不是纯技术的这个方面的调整。您谈一下您对这次星期二这个股市反弹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星期二这次反弹是个微型反弹。
嗯。
它反映的其实不是短期的这个政策式。中国的股市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政策式。所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虽然讲这个星期六央行就这个双降啊，存款准备金率和这个利率，但是事实上周一还照样跌，周二一开始也是先跌，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央行的政策未必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有效，而且它跟这个美联储1987年所采取的对策并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整个的制度环境啊、市场环境，再加上法治的背景都不一样，还有很多基础的条件不一样，所以这次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中国股市为什么会跌的这么多，在10天就跌掉了1000点，这个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待会儿我们还要继续讨论。
好的，谢谢您。我们看到虽然呢星期五的时候这个股市大跌，但是今年以来呢，所以股指还是涨了1倍，到现在为止还是1倍这个水平。大家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也一直在议论，海外的这种分析人士也在讨论这个中国股市，说这已经这个火热到了这种程度，大家也就觉得好像这个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这样一种闷热的这样一个天气，聚集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可能这个雨就会下来。那么何女士，您来谈一下，您在今年呢，大概应该是在4月和5月分别写了2篇给我们美国之音的中网站写2篇博客文章，谈到中国这个股市，而且2篇文章强调都是说这个中国的股市成牛。并不是因为上帝之手，我看也不是因为市场之手，而是因为这个政府之手，才变成前一段时间这个疯牛。那么请您谈一下这个背后的成因，给大家再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这一点呢全世界都没有异议，中国政府呢也没有否认，中国官方的口径是政策市也是市，也是一波行情。那么中国政府呢在5月份，就是5月上旬那个黑色星期三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些调整，就想把这头疯牛呢变成慢牛，那么变成慢牛呢，就让它慢慢的上涨。但是从这个6月12号以来啊，就一直的行情下挫。那么中国政府呢，在这个事情上面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这次替罪羊是什么呢？就外国资本。那么外国资本是哪些呢？今天已经点了名，就是高盛，就是美国的高盛。这些投资基金进去炒作，然后呢获利离场，所以导致下跌。但是国内的分析呢，倒是原来在此之前的分析是，今年上半年不少国企高管还有民企都呢把自己的股票出清。那么就是光是这个国企就已经变现两千三百多亿， 那么其中呢，就是民企当然变现的更多，那么就套利离场，然后就是引起这个恐慌性下跌，这是此前的一个说法。那么我要说的是一点，就中国这个股市呢，是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最好窗口。新制度经济学呢说，世界上有两种经济制度，一种呢是包容式经济制度，那么就像美国这种制度啊，就给大家创立一个很好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法治，然后让大家在里面呢能够获利。一种是榨取型制度，榨取型制度呢就是某一部分人能获利，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充当这个获利机器的榨取对象。那么我觉得中国股市正好体现了中国这个榨取型经济制度的特点，股市早就成了国企就是就国有金融行业的一架提款机，什么时候缺钱呢就推股票上市，然后呢就在榨取这个中小股民的钱财。从这个股市开始以来，尤其是这个朱镕基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大量国企上市以来，一直就是这个情况，就成了国企的提款机。
好的，好，谢谢。夏先生，请您做一下补充，看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
我赞同，因为这个中国股市，你看近期到底谁在获利啊？主要是那些机构啊，大国企，尤其是像有一些这个兼并重组的概念，刚刚完成兼并重组，立刻这个高管就开始大量的这个出清自己的股票，大量的减持。所以这种情况呢，我想是不是将来国家在监管方面要出台一些新的规定？比如说你这个兼并重组完成之后一段时期内禁止你这个本企业的这个高管来出售减持自己的股票，这是一个必要的这个最起码的保障，因为你自己跟这个普通股民是信息不对称的，你了解这个企业真实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你看到底谁跑得快，到底一方面政府忽悠普通股民要这个支持国企改革，要支持国家战略性的这样一些意图啊，但另一方面呢，由于他们内幕就是内部人士呢了解掌控这些信息，他们会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吧，他们会先跑啊，先获利先跑。
这一点我想问一下，中国有没有这个针对内幕交易背后交易的这样一个法律或者是规定这样子来遏制这些？
他名义上说有，他就是这个监管嘛，这个监管你像有银监会、证监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吧，但是呢事实上就是有很多的漏洞啊，而且这种漏洞在中国这个腐败成风的情况下，你没办法完全杜绝，所以说只有呢就是在亡羊补牢吧，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完全可以出台这么一个协议，一条新的规定。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嘛，中国这个政府呢为什么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想要支撑这么一个牛市出来啊，刚刚这个何女士也谈到说现在不想要疯牛，想要慢牛啊，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然中国政府现在由于这个经济衰退成为一种所谓经济新常态，它有什么东西来这个让老百姓更加有信心呢，对未来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呢？房市已经不行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个实体经济乏善可陈，多年来这个国企一方面它这个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获得了国家最多的优惠资源和政策的支持，而民营企业一再受到打压，所以它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逆市场化方向。那么在这点上面，我们看它现在想创造一些热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最近这一年里边更加突出的是什么？是通过中国向海外拓展的一些大战略，
是
包括国家的这些航天工程、军工一些重要的项目，他希望这个老百姓为这个国企这个兼并重组支持。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国家沉重的负担又甩给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承担。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要讲他们动不动就把原因归咎为外国投资者在操纵啊，这种阴谋论的话，那我们反过来要说，这最主要的责任其实就在中国政府。
是的，二位都提到了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的改革，这方面这个事情近期一直在谈，但是呢进展并不大。前一段时间我谈一点这个稍微有点题外的话，就是参加了一个叫 IFF， 就是国际金融论坛，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政府背后支持的这样一个经济智囊机构，在北京。他们在这今年发了第一份这个年度报告，叫中国报告 China Report 2015这样一个报告，里边就谈到了有关这个 股市的东西具体内容我详细不说了，我们就是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他这个报告发布会是在 SAIS 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搞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他这个 IFF 的这个负责人呢就是肖耿先生，那么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会上有谈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中国这个股市的问题他没有细谈，只是说中国政府现在允许这个市场去搞一些实验性的东西，那包括这个股市这个东西让大家去实验，然后说外界呢对于中国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韧性是低估了，所以说中国这个经济是实际上是相当有韧性的，那意思就是说在股市方面是不是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也就是说他这个韧性可以这抵挡这个股市的大起大落，那么何女士请您谈一下。
我其实觉得这个说法是个托词，其实是大家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掠夺性和无耻性。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中国股市和这个外国股市，比如说美国股市吧，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根本就没有中长期投资者，只有短线投资者。那么短线投资者它的目的就是炒高套利然后走人离场，在这个美国吧，它有中长期投资者支撑，所以呢股票的是就是那个每年的那个红利是一个大家获利的管道，中国没有，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投机泛滥。那么中国人好赌，本来在一个国家吧，这个股市呢是一个资本市场，政府呢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法规让它不要过度投机，就是有一部分投机的资金在里面活跃股市，但是另外呢支撑这个股市稳定这个股市的中长期投资者，但是中国没有，所以说中国的实验就是赌博，把这个股市当作提款机，就是榨取这个社会资金来维护这个国有经济的运转。这也和这个李克强经济学的破产有关系。李克强的经济学破产呢是李克强经济学我们大家知道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这个改革金融，就是不再搞量化宽松，但是这个从他正式上任以来不久就一直在这个悄悄的量化宽松，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已经大家不要做指纹了。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 GDP 增速不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点呢表面上是这样，但是目前呢各地呢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急了，所以呢就开始来玩股市。玩股市呢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把这个钱圈在股市这个池子里，就是让它呢不要过分的泛滥，然后导致个通胀率呢上升。第二个呢就是他要为这个所谓中小企业还有创业板等等啊去筹集一些资金，这里还没明面的说法，实际上呢那些资金到底获利没有我们不知道。就是星期二中午以后股市的强劲反弹，就是金融板块等等等等都反弹得特厉害，我认为呢不是一个政策调节，是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入市，然后就是炒作这些股票脱市，应该说是金融政策不灵了以后干脆就采取这个国家很多机构入市的策略，就重新来一场。
好的，谢谢侯女士，等一下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等一下我们来接听这个听众观众电话。接听之前呢，我想请夏先生呢谈一下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央行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刚才何女士谈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创业板块这些方面事情。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海外上市，在美国纽约证交所还有这个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公司，他们从纽约和纳斯达克撤了牌以后呢，跑回中国去圈钱，因为那边的这个圈钱利用很大。但是呢，我不知道这方面情况怎么样。第二呢，就是星期六央行出台这个宽松政策以后呢，有很多分析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说中国央行星期六采取这个宽松行动是对投资者需求的让步，他们认为中国投资者和这个中国央行变得彼此依赖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恶性循环，这样的循环存在很多的风险，您谈一下。您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市实际上就是政策市，那么政策市的话股民当然是期望政策对这个股民是有信心有保障。那个前一段时间是政府托市， 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以及这个央行一些主管机构，都是说这个牛市是改革牛，给大家打信心，这个打气。结果呢，现在跌得这么厉害，当然大家指望这个解铃还是系铃人，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相互依赖。
好，好，谢谢您啊。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来北京王先生打来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首先啊，说明一点，我并不是股民，但是我周围很多朋友炒股。我刚才非常同意何青莲女士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股市就像是赌博，就有点像那个轮盘赌那种东西似的。因为中国的股市它涨跌，它有时候有很多不确定性。像人民日报发个某个社论呐、网上有点什么谣言呢，它股市它就造成大涨或大跌。我想问问这个，在西方国家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会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啊。
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就想就是问一问，就是就是那个中国人可以，就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可以不可以买这个美国的股票或者是欧洲的股票，就像这个纳斯达克呀、或者这个日经啊、东京那个股票可以不可以？这因为我是这个我不炒股，为啥？我受不了这刺激，因为中国的股市像赌博，输了赢了对人的刺激太大。另外，我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有没有炒股赔的老百姓有跳楼？这现象多不多？因为在中国这种现象还是有的。好，我就提三个问题。
好的，我们这问题呢，王先生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夏先生您来谈一下关于这个跳楼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谈。
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股市毕竟已经是发展了100多年，它是相对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方面，为什么这个在美国投资的基本上是比较至少心理啊、技术层面都比较成熟的一些人投资者。他们这个进入门槛会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得益上来讲的话，因为他收入税水平比较高，所以呢，很多人会选择不进入股市。如果进入股市的话，他是有相当多的这个闲散资金。跳楼的事情，我想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以前是有过的，
是
啊，或者就像类似的这种自杀。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现在要买这个美国股票是可以的啊，可以在美国开账户啊这些，并且已经有人这样做了。但是呢，要对美国这个背景环境的各方面都了解，掌握这些这个股票的行情，我觉得也不容易。所以对美国股票进行投资的话，应该是对美国有相当的了解，至少语言上不存在特别大的障碍，对吧？
好的，那么何女士呢？我们刚谈到这个夏先生刚才也谈到这个自杀，刚才是王先生谈到自杀，中国这个股民自杀这个事，最惨的就是大概在半个月之前，我们看在长沙的这样一个股民他自杀。那么据说在网上呢有一段呢，就是这个股民自杀之前叫侯姓的股民他留下遗言，他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4倍，全仓中车，没有埋怨谁，都怪我自己贪心，本来想是要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谁想到输掉了所有，别了，家人我爱你们，我爱这个世界。不过他这么写，显而他不爱这个世界，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桩悲剧。对，我们这个你把这个本金输光了，欠的钱也输进去了，是不是值得这个跳楼啊？就是离开这样一个世界，让你的家人去承受这个悲痛，这是大家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也可以说这个中国这个股市也相当有这个动荡性的。那何女士，您谈一下这股市这个疯牛呢，对中国的这股民、一般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轰牛对老百姓的影响当然是很大。大概十几天前已经说过了，中国的股民平均每人呢，每一个户头大概是亏损2万多。那现在应该是更多了，这一次又消失了45000亿。那么刚才那位先生问到几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投资体制有关。其实美国人呢，作为投资者，很少个人去进入股市的，除了一些人有很多钱，觉得自己有经验，就直接去投资。大多数呢是委托基金会。那么基金会的投资呢，他不会把你的钱放在某一只股票上，他会放到这个分散到各种各样的债券呀，还有股票啊等等等等。股票呢有科技股，有蓝筹股，有比较稳定的。他一般都会来先问一下这些投资者，你愿意买什么样的股票，那么就是给出你一些建议，然后呢就是按照你的意愿去买。你如果要调整，可以和你的投资代表谈一谈。 那么就是比如前一线中国股市、中国概念股好，他给你买了，你要是不愿意，你可以约你的投资经理和他谈话，就是跟他讲你不希望再投在这个中国股市上，中国概念股上，愿意放一点别的股，比如要公共事业股、医疗股，好，他就会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呢，就是只要你不贪心，应该说就是他投资经理带你做的呢有赚有赔，有赚有赔呢，那么就可能你赚的也不够多，赔的也不够多，总是一种平衡状态。这一点呢，我要去讲一下中国呢，太多的这个股民自己去炒股，而且盯在几只股上，和这个美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政府呢希望这个股市健康，还是应该学一学美国这个投资经理人制度。但是投资经理人在中国的这种信用状态下呢，大家不信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这在接这个听众观众电话，有好几个听众观众在等在线上，请您简短的谈一下，就是说到底应该怪股民呢，还是应该怪政府？
中国股市显然要怪政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市。它这个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啊，它很少跟实际的这个业绩联系在一起。股民都是短期这种抱着短期获利然后就离场的这种心理。它对这个企业真正好坏长远的发展规划其实不是那么在意，因为中国你就算是想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你得到的收益是微乎其微，而且很多企业多年都不跟这个股东分红，也不跟股民分红，所以说这个大家是对未来是不抱信心。
好的，接下来听一下云南周先生有什么看法。周先生您好。
中国是股市大家的共识。喂，你好。
请讲。
你好。中国这个股市大家的共识就是一个赌场。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个是独裁专制体制造成的，没办法。但是呢，就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贫富悬殊，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因为什么呢？老百姓就是中产阶级，没有消息，没有那个不知道政策，不知道那些内幕消息，那只有大部分，绝大部分只有亏钱，那么必然造成一个贫富悬殊，大量的亿万富豪和中产阶级被大量的抹杀掉，会造成这种很危险的。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再听一下天津郑先生电话。郑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我那个在大学里啊，经过这个证监会的首席顾问梁定邦这个在大学里这个讲过一讲座，他说这个中国这个股市啊是不规范的，比较那个政策性的比较多，而且就是为了投机的人多啊，不是为了真正投资的。而且这个就像中国这个政策似的，有很我说一个文革前的小笑话。那我们这有一个书记啊，开三干会的时候，他说本来要上去讲话去，他是没有什么文化，他上去讲话，他说什么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搞的是乌烟瘴气，泼水扫地。他们现在中国经济也是，这搞的是乌烟瘴气，也是不太好的。所以谢谢。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作家、视频人何青莲女士以及经济学者、视频人夏以良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分别是这个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这个 twitter.com/VOAChina。那么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同讨论的话题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对人权与其他国家这个同性恋者的权益的后续影响，以及呢因为这个黑人教会枪击案引发的联邦联旗的争议将如何解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军，我们下次节目见。